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跟您一起查考圣经。那么在今天的《真道分解》当中，文慧继续跟您一起研读《士师记》，我们会研读的范围是《士师记》第一章22节到36节。另外，杨丹姊妹也会和文慧跟您分享《查经法》这个专栏。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参
算。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文慧和您一起查考了士师记第一章1到21节，从经文里头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政治局势。那时候以色列人虽然已经入主迦南，但是仍然受到许多外族势力的威胁，各个支派要奋勇作战，才能够真正的得着分得的土地。那么士师记一章2到21节就记载了犹大支派是怎么样去攻占迦南的南部。今天我们继续查考一章22节到36节，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预备好你的笔，随时记下有关的资料。22节经文说，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呢，是指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而伯特利这个地方原来是划分给便雅悯支派的，但是因为它是位于以法莲支派领土的南部边界，为了使自己的领土不受威胁，所以呢，他们就合力去攻打。伯特利这个字的意思呢，是神的殿、天的门。因为老祖宗以色列，也就是雅各，曾经在这梦见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因而呢，这个地方就叫做伯特利。那么在士师时代，伯特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圣所就设在这。那么23节到26节就记载了这一次攻城的战略。经文说，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就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的全家放去。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这次攻城的战略就像以往的惯例，先派探子前去，后来真的把那城给攻下了。这次得胜的主要原因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而那个因为通风报信而免祸的人就带着全家往赫人的地方定居。而赫人是什么人呢？是公元前1800年到1200年之间的小亚细亚的一个大帝国，人种呢是属于印欧族。这个出卖伯特利的人可能是一个流落在伯特利的赫人，免祸之后呢，就带同全家返回故土。他住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路斯呢，原是伯特利的旧名，不知道呢，他起这个名是要纪念伯特利，还是其他的原因。那么27节呢，就记载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 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经文中提到的伯善、他那、多尔、以伯莲、米吉多等地方，都是迦南地的坚固城池。伯善在北面，与约旦谷连接；以伯莲、他那、米吉多在南面，可以俯瞰伊斯德伦平原；而多尔呢，就在地中海岸加密山的南部。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完全征服这些地方。28节记载，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在士师时期，以色列的势力有时强盛，有时衰弱，迦南人没有完全被赶走。当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就控制了先前没有办法占领的外族城邑，并且强逼居民进贡和服役做苦工。29节记载呢，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基色呢，是位于耶路撒冷北面18里的地方，在以法莲支派领土的西南面。这是一个坚固的城，围墙厚度呢有14尺。如果从约帕去耶路撒冷，是一定要经过这的。基色人能够抵挡以色列人的管制，一直没有被赶走，直到所罗门王时代，他才归入以色列国的版图里头。那么我们继续看30、31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役的人。亚舍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雅格西的居民，黑巴、亚弗格与利和的居民。经文中提到的基伦和拿哈拉这两座城的所在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知道。亚舍呢，是以色列12支派中的其中一个支派，他们没有办法赶出雅科、西顿、亚黑拉、雅格西、黑巴、亚弗格和利和的居民。雅科呢，是位于加密山山脉的北部，对着海法城。西顿呢，是一个腓尼基的城市，是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在新约时期啊，它的地位仅次于推罗。而亚黑拉的位置呢，目前仍然没有办法确定。雅格西呢，是位于雅科北面约10里的地方。利和呢，已经证实是在距离雅科大约7里的内陆，那儿有好的水源。32节说，于是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这是多么可悲的情况啊！亚舍支派虽然已经分得土地，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赶走境内的迦南人，结果要散居在这些迦南人当中。比起犹大、以法莲、马拿西等等支派，他们的处境呢，可怜多了。那么33节就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雅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雅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拿弗他利是以色列其中一个支派，他们分得领土，但是也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雅纳的居民。伯士麦呢，是太阳之殿的意思，明显是一个崇拜太阳神的地方。伯雅纳的意思呢，是雅纳的神龛。那么雅纳是谁呢？雅纳呢，就是迦南地掌管生殖还有战争的神。从名字里我们就知道，这是两个拜偶像很兴盛的一个城。34节又提到，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在这一节经文里的亚摩利人和迦南人是同等的意思。考古学家从一些亚述文件当中呢，就发现这个名词呢，是指那些由米索波大米平原来的人，而但呢，是以色列其中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啊，比亚舍和拿弗他利支派更惨，他们分到了领土呢，却被驱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们住在索拉和以石陶这些小地区里， 这些地方实在太小了，所以后来但支派呢，大部分的人就迁徙到拉亿的地方，那是约旦河的源头。35节记载，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西列的意思呢是日山，有人以为呢也是指太阳之殿的意思。这地方和索拉相对，亚亚伦呢是位于亚亚伦谷，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14里路。而沙宾呢在约书亚记19:42被称为沙拉宾，位于亚亚伦西北大概3里的地方。约瑟支派虽然没有办法赶出亚摩利人，但是他们控制了局势，使亚摩利人服苦役。36节说，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雅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雅克拉宾是蝎子的意思。雅克拉宾坡呢地势是这样的，它从死海南端开始，那么地势就慢慢的升起，直到犹太南部的山区，形成了寻这个旷野北部的边界。在圣经时代，这也是以东人和犹大人之间的边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士师记第一章1-36，我们看到当时的政治背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占领了好些具有战略性的据点，也安顿了各支派在指定的地方。但是迦南地仍然没有完全被征服，个别支派要奋勇攻占所分得的疆土，努力地把敌人赶走。如果他们不奋力作战，只求苟且偷安，就只会为自己种下祸根，常年受外敌的威胁。从士师记这一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得着提醒，那就是在信仰生活里，我们是要奋力对付罪的，不能够容让魔鬼有机可乘。如果处处对罪妥协包容，只会为自己种下祸根，随时受魔鬼的控诉和威胁的。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下一次会继续研读士师记2:1-5。请弟兄姊妹留意，可以预先的熟读这些经文，那么查考起来就更加清楚明白了。
士师记2:16，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收听我们特别为您预备的这个栏目查经法。那么在这个栏目当中呢，有文慧，也有我们的杨丹姊妹。
弟兄姊妹您好，我是杨丹。
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就解释了观察叙事性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用到七和，那分别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啊？
啊，我重复一遍吧。
啊，杨丹太好了
因为这可以也把我的资料可以兼顾一点。
好，
那七和呢就包括了和人、和时、和地、和事、和故、如何，最后一个是和果。
是我们在上一回的栏目当中呢，已经示范了怎么样观察和人。我们所用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7:1-10。那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呢是耶稣医治百夫长仆人的故事。
上次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也请弟兄姊妹您把这段经文其他的和找出来，不知道您有没有做功课呢？
我希望大家都做了功课啊。
对，
如果你已经观察了其他的六和， 那就请你留心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你还没有做功课呢，我们就今天呢一起来练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打开手上的圣经，继续翻开到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我们上回呢已经呢研究了这一段经文了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看。
这是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的故事。那首先我们去看何地，就是找出事情发生的地点在哪。假如我们去看路加福音七章第一节，那就说了，经文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这里清楚地说了故事发生地点就是加百农。
我们再仔细的观察就知道呢，加百农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但是呢也有犹太人居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百夫长的外邦人身份是一个提示。另外呢，第五节呢也清楚地交代。
对，第五节就说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这节可是犹太人说的。
嗯，会堂是犹太人的宗教象征，在犹太人的城市里呢一定会有会堂，这是很平常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犹太人特别指出百夫长为他们建造会堂的事呢？因为在外邦人城市里呢是可以建造会堂啊，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嗯，对，
这些呢都说明了加百农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
这段经文的地点呢就很清晰了，那相对来说何时就比较含糊了。我们只可以从第一节当中知道事情发生在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话之后，至于是早上啊晚上还是哪个时间，这里就没有说。
而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的是呢，我们在观察七和的时候，我们可能呢会发现，哎，某一段经文不一定呢会包括七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发现了五和六和。
对，那现在我们就去看何事，看那个经文记载的是什么事吧。
何事呢往往是一段经文的大纲，是整个故事发生的经过。我们掌握了怎么样观察何事呢，对于呢写出这一段经文的大纲是很有帮助的。
对，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百夫长他有两次派人去找耶稣。第一次是请耶稣去他家里去医治他的仆人，而当耶稣前往百夫长家里的时候，他就第二次派人去阻止耶稣不要去他家。原因就是百夫长觉得自己是卑微的，他不配去劳动耶稣亲自到他家里去，而他相信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仆人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这在第六和第七节说了。
嗯，这就是故事的发展过程。我们在当中呢也找出了事情发生的原因，是百夫长最爱的仆人病了，这就是何故。
从何事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如何，那就是观察事情发展的次序。这段经文要找出如何，就是耶稣怎样去医治仆人的病。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夫长没有亲自去见耶稣，耶稣也没有去看他还有仆人，但结果呢就治好了仆人的病。
是，治好病就是结果，是七和当中的和果。
嗯，
第十节说呢，百夫长的朋友回到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已经把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的七和全部都找出来了。
啊，弟兄姊妹，您观察的和我们刚才分享的有没有不同呢？
希望是相同的啊。
对。
那么在观察过程当中，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受呢？文慧就觉得这一段经文挺容易观察的，因为故事的因果关系呢是很明显。发生的原因呢是百夫长请耶稣医治仆人的病，结果耶稣不用亲自接触那位仆人就医治了他。
啊，杨丹就觉得观察的一个秘诀还是多读经文。
嗯，
啊，抽丝剥茧的去把经文来龙去脉整理出来。
是，那为了巩固弟兄姊妹怎么样从经文当中找出七和，我们还要再做一次练习。
好，
这一次呢我们来看旧约的约书亚记，旧约的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一章一到十一节，这是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
对呀，特别第九节，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都会从当中得到帮助的。
好， 那请弟兄姊妹翻开你手边的圣经，我们看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一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呢，是耶和华鼓励约书亚呢承接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征服迦南的一段话。那经文的契合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先来看看呢，经文当中出现哪一些人物？
第一个人物当然就是约书亚了。
是。
经文第一节交代了他一些的背景，譬如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他是嫩的儿子。
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
哎，文慧，为什么耶和华也算是一个何人呢？
因为在七合当中呢，我们观察何人的时候呢，是要找出里面呢涉及了多少个人物，他们和事情的发展呢有什么关系，所以呢耶和华也必须包括在内。
哦，原来这样。
是。那么在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不要把自己对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认识呢加进去，而是呢只看这一段经文当中对耶和华有什么描写就行了。
嗯，那我们就看第五节吧。那说耶和华应允了怎样和摩西同在，那他也照样的和约书亚同在。而第七节呢，他又说见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
还有第二节啊，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起来带领百姓过约旦河。除了约书亚和耶和华之外呢，哎，我们再看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没有出现的人物啊。
嗯，对对对，
这个人物就是摩西啊，不过当时他已经死了。
好了，看完了何人之后，我们就找那个何时还有何地吧。
好。事情发生的地点呢，是在约旦河的东岸。那这一段经文虽然没有提到呢是东岸，但是我们知道呢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意思，也就是呢从东面进入西面。另外呢在十四节也提过呢，他们现在正在约旦河东。
啊，文慧分享的就提到两个观察的方法。
嗯，
啊，就观察的内容分别是上下文还有地理文化。那我们在之后节目当中就会逐一的去教导弟兄姊妹的。
嗯，我们再看看经文啊，观察事情是在什么时间发生，也就是何时。
第一节就有答案了，事情发生在摩西死后不久。而十一节也有提示，就在以色列民准备进入迦南的时候。
那么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嗯，这就是何事啊。
嗯，
简单来说呢，就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接替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神所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牛奶与蜜之地。这是整段经文的故事发展经过。
看完了何事，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第一和第二节说出了那个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的领袖摩西死了，他们就立刻要找另外一位领袖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而耶和华就亲自的去拣选了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好，那么最后一和呢，就是和果。
嗯，
这在第十节找到啊，耶和华晓谕约书亚之后，约书亚便吩咐百姓的官长去行。
啊，我们都找出来了。但文慧，我就发现在观察新约和旧约当中举了一个例子来示范之后，我觉得总是重重复复，那契合互相也是有关系的。
是
啊，如果那个脑筋不灵活不清晰，就很容易有混乱的情况。文慧，您有什么好的提议吗？
嗯，我尝试一下啊。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一边问问题一边观察契合。譬如呢，我们在观察何时的时候呢，我们就问，哎，是在早上啊，正午啦，还是在晚上，是夏天还是冬天，是哪个年代啊。那么在找何人的时候呢，我们就问，哎，有什么人在场啊，谁在讲话啊，什么人在听啊，谁是受害者啊，谁是领导者啊，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个性等等又是什么的。
哇，这么说来呢，我就觉得查一段经文的时候问的问题越多就能够越仔细了，是吧？
当然啦，完全正确。
嗯，
所以我们要学习发问题啊。契合只是指示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问问题，找出经文的思路，弄清楚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啊，我们观察契合的时候还有一个秘诀，
嗯，
就是找出基本的资料， 譬如是何人、何地、何时，然后才去问如何和为何，这么查起来呢就会比较容易的。
是，那么听到这呢，如果弟兄姊妹呢还想进一步呢掌握七和，文慧和杨丹呢就提议您可以观察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六节这段经文记载的是耶稣呢在井边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故事。那弟兄姊妹实习一下啊，可以一边看一边问，然后找出答案。
是，那杨丹也鼓励弟兄姊妹，您再读一次的路加福音七章一到七节，还有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这两段的经文，因为在之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用这两段经文来做一些的示范的。
下一回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为经文定中心思想，以及呢怎么样去编写经文大纲，请留意收听。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听了三回士师记的研读，你会发现啊，对地理环境、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局势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掌握这些，你就能够进入士师记的内容。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liangyou.net。
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免得我得罪你。